迎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现在是9月7号晚上7点，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主要的财经新闻。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美国公债3个月的殖利率昨天已经突破3%，这个大家可能会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我先简单介绍一下3个月的国债利率，就好像你今天把钱拿去银行存，你存3个月，假设它是一家银行，你可以拿到3%的利息。所以这个突破3% 的这个关卡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同时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如果今天大家去买股票或者是做其他的投资，你能够保证你每年可以得到3%吗？而且这是3个月，就是换算年化的利息是 3%。 所以今天就是昨天美国公债的3个月的短天期的3个月的国债突破3%之后，对股市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过呢，今天股市在连续几天来的下跌之后，今天是大幅上涨。道琼斯还有标普500都上涨了1%以上，道琼斯大涨了435点，收在31581点。那纳斯达克上涨更多，纳斯达克上涨了2.14%。那费城半导体是上涨了1.56%。今天这几大的股市都是上涨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几个重要的消息。首先是欧盟今天呢设定，把俄罗斯原油的价格设定一个上限，其实这个是从6月底 G7 开会的时候就已经做成了决定。当时大家都觉得 G7 很搞笑，他们怎么有办法去对俄罗斯的石油价格设上限？但是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他们是做得到的，因为其实石油在从1971年之后，应该说是那个时代开始，就是是用美元定价，所以实际上美元的强势就会对石油，就是你要用美元去买石油，所以你美元变大的时候，相对来说石油就变便宜了。这也是为什么从6月份到现在，你可以看得到石油每桶原本来是120几块，那个时候到现在就是已经跌了非常多，80几块、90几块这个。那今天呢，就是欧盟继续发出一个声明，说要再继续对俄罗斯的石油价格设定上限。俄罗斯总统普丁也表示，如果欧盟这种做法将会使俄罗斯切断对欧洲能源的供给，那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角力将会使欧洲在今年冬天的能源会出现很大的风险。这是欧洲的部分。然后明天的话，欧洲央行明天预计，应该说今天晚上美国时间是今天晚上了，就是欧洲时间是9月8号，预计会把目前欧洲央行的一个利率叫做存款准备金利率，它是欧洲央行有3个利率，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中间，它有天花板利率，然后中间的利率还有地板利率，那我们讲的是中间的这个。上次它把中间这个利率从负利率调成零，那预计今天就是晚上欧洲时间9月8号，欧洲央行还会把这个利率预计会提高50个 BP， 就是50个基点到75个基点，就是0.5到0.75，2码到3码这个幅度来对抗通膨。好，所以我们可以再继续关注欧洲央行的举动。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很重要，是在北美我们的邻国加拿大央行今天把加拿大的利率政策利率提高到14年来的新高点。他把这个政策利率呢从 2.5% 一口气提高到 3.25%， 所以是很大的调幅哦， 3.25%， 所以它是提高了3码。这个是加拿大央行从2008年4月以来最高的利率。那不只是如此，加拿大央行还说呢，它还有很多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慢慢的出笼。好，这是今天主要的财经新闻，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说到这里。然后我们来看看一个很重要的新闻，是跟所有湾区人包括加州人都切身之痛的一个事情，就是加州的跳电。昨天我们的电台希望之声在北加州的节目播放，在昨天晚上，其实那时候我在上班，然后但是我不在不 在电台里，然后我想大部分人都有跟我一样，就是从手机就收到一个紧急通告，就是州政府的紧急通告，说要大家省电。然后那时候我并不在意啊，我就觉得哎，反正加州老是跳电，老是停电，已经是狼来了，就是我已经就是见怪不怪了。但是到晚一点时候呢，我就看到我们同事说啊，电台有问题了，就是没有办法跟就是电视就是塔台那边联络上。然后呢，后来才知道说是因为 PG&E 突然停电，所以我们的节目从晚间六点多到八点就是没办法跟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那在这边跟大家说这个来龙去脉。然后哦，现在我也跟听众说一下，我现在是我的节目在这个 YouTube 上也有播出，然后你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我呈现的画面。那这些画面有数字，还有一些各种的表格，所以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会更容易就是知道我们讲的内容。那我也会对广播听众朋友做更多口头上的说明，那这样你用听的也可以听得清楚。好，那这个昨天晚上呢，其实加州主要的电力公司是一家叫做 California ISO， 它的英文名字哦，听起来 ISO 我都一直觉得是公司的 ISO， 就做 ISO 的那种，它不是那个 ISO， 它叫做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那简单说我把它叫做加州电力公司好了，这样比较容易听得懂。好，那加州电力公司它从昨天呢就是有发布一个紧急的通告，就是希望大家从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能够省电。好，这是昨天发布的通告。然后呢他也跟对外宣布说，其实他们并没有要举行就是要 schedule 任何的断电，但是实际上有数万人到数十万人都受到了影响，很多人是停电的，就像我们电台就受到了冲击。那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这个 ISO 公司就是加州电力公司呢，他表示其实呢他并没有断电，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他估计哈，这是他的估计，我现在没有拿到确切的数字，有数万人因为热的关系所以就停电了。这个理由我不是很懂哦，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停电，然后结果他的客户因为热就停电了，这个我这两个之间我还没有连起来是怎么回事。那总之呢就是有对 ISO 这家公司，就是加州电力公司来说，有数万人受到了停电的影响。那PG&E 哦对，昨天他还表示就是昨天的用电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好，所以他就是会去警告，所以他才会发布这个警告，叫大家要节省用电。然后呢就是昨天呢在加州的靠内巴达那个 Death Valley 死亡谷达到了125度的高温。然后同时 Sacramento 就是沙加缅度地区也预计有115度的高温。今天的温度稍微低一点，但明天又会有三位数字的高温，所以听众朋友要小心避免中暑。那这个问题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我们常常听到加州在停电，那究竟这个停电的问题来龙去脉是什么呢？今天我就想把这个问题好好的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昨天PG&E 就是像我们受影响的是 PG&E， PG&E 它昨天其实在下午的时候已经对它比较诚实，我发现不同的电力公司 policy 还是不一样。昨天 PG&E 它有对它的52万名客户，就是它的用电客户提出警告，说有可能会有停电的问题，然后同时呢它在PG&E 有一个停电的地图，如果听众朋友呢你想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停电会受到影响，你也可以到 PG&E 的网站上，它有一个 Outage Center ，那边你可以看得到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受到冲击。那我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北加州的地区呢最受冲击停电冲击最严重的其实是南湾，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点点是非常密集的，然 然后旧金山湾区北湾跟东湾也是都有受到冲击。那我发现 PG&E 比较诚实，为什么呢？他昨天下午提出警告的时候呢，他就给他在 Twitter 上就给客户一个 alert， 就是一个警告，说怎么样能够帮助现在这个共同度过这个跳电的危机。那他有几个方法，那第一个方法呢，他建议民众把家里的那个温度室内气温，如果你有调开空调的话，设在78度。基本上我觉得设在78度就相当热，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 anyway， 他就是说希望大家设在78度，不要再设更低了，因为你设更低就是一定会吃更多电。那他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尽量不要使用大型的电器。那第三个是说把你不需要的灯都关掉啊。第四个就是我想强调的，我觉得 PG&E 比较诚实。他第四个他说请不要在这个时候把你的电动汽车拿来充电。其实这个在上礼拜我记得加州政府好像也有提过，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看州政府怎么说。好了， 我就特别今天去找了我们的州长纽森的 Twitter 来看他对于昨天的跳电他的表态。然后呢我们的州长 Newsom 也说了前三个一样的话，就是把你的室内气温的温度计调在78度以上这样。然后呢把你的灯关掉，如果你不要用的灯，然后不要用大型的电器。诶，关键就在这里了，他没有提电动车，他不提电动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怎么说呢，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更多。纽森州长在今年八月底就是非常多的，他就是给我们的州参议院跟州众议会提了非常多非常多跟能源有关的法案，然后全部打包通过。等一下我会慢慢的讲，然后这些东西大家就会觉得哇，真的是眼界大开。好，我们现在看到了纽森不敢提电动车这件事情。然后呢，我觉得一个特别要让大家知道的事实，这个事情也是我特别去研究之后我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我没有去研究前，我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看到了之后我也很 shock。 就是这是我现在呈现的图呢，是美国能源总署的一个地图，它是针对全美国各州在2019年哪一个州会把它的电力从外州进口进来，就是自己生产的电不够而进口进来。然后其中最大的进口州就是我们所在的加州，是全美国最大的进口电力的州。然后它的在2019年呢，加州所进口的从外州进口进来的电力呢，占所有加州全部电力的使用量的1/4，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然后它进口的这些电力呢，有的是从 Arizona 来的，有的是 Utah， 然后有的是从 Oregon 这样。然后就是它可能有的人会看到，我是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到网络上有些图片，它就是沿路就是一排的电塔，把那个就是电力从 Oregon 一路输送到洛杉矶地区。好，那这是加州进口电力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加州的电价那在谈电价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来看看加州的电有多贵。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近日股市震荡，以前赚的钱还在吗？普通人如何在股市中百战百胜？
理财专家沈润王9月17号周六举办免费讲座，和您分享专业财富管理秘诀，教您找到最佳投资组合。喜欢理财的您不要错过。
讲座地点在 San Jose Library Bascom Branch， 就在9月17日周六下午2点。
报名请短信408-888-3577，408-888-3577，408-888-3577。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www.ganjing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好，刚才我们提到加州有四分，在2019年的时候，全加州有四分之一的电是从外州进口进来的。那这个数字是美国能源总署。那另外我也找到2021年就是加州的能源委员会发布的加州2021年全年的就是电的用量。大家如果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就是在2021年呢，全部的进口的电，它这叫 GWH， 我还去查一下，因为我真的不是研究电的人哈。就 GWH 叫 gigawatt hour， 就是差不多是100万度。那 megawatt hour 啊，就我不讲这些了，反正就是说呢，从2019年到2021年，加州进口的电力，我算了一下，成长了18%。所以现在我们到底用多少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我们从外州进口的电是不增反减，好，这是第一个。再来，我们来看加州的电有多贵。这是一个2021年，就是加州、Nevada、Oregon、Washington、Arizona 的电价比较。这个统计的单位叫 electricchoice.com。那不过它的数字跟我后来现在找的另外一个单位呢，有这个我想比较可以拿出来，就是做一个比较。这个是加州 California Center for Jobs， 也是一个非盈利单位。然后这个单位呢，它统计加州所付的电价，到2022年，就今年二月底为止，加州人所付的电价，就是每度是23.22 cents， 然后比全美国的平均电价，全美国平均是13.16 cent， 所以加州人所付的电价比全美国人的平均高了76%，这真的是我今天看到也是很吓人，就觉得哇，原来我们付了这么高的贵，这么贵的电。好，然后再来就是，另外我在《华尔街日报》找到了一个数字啊，就说加州的电价呢，在今年六月的电价和去年六月同比增加了25%。就是大家可以有这个概念吗？我们一直增加向外州进口电，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比全美国平均的用电的电价，我们多付了76%。然后呢，我们现在的电价呢，跟去年比又多了25%。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然后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我们进口了这么多电，可是我们还是在停电。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在8月25号，也就是一两个礼拜前，加州的空气资源理事会发布了一个消息，也就是把 Newsom 在2020年的一个行政命令把它落实下来，就是要求加州从2035年起只能卖电动车。所以现在就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只能开电动车，然后我们的电这么贵啊，贵不算不算不不就算了，就是如果我们还是有电，那就 OK 嘛，那我们就是当冤大头不停的付钱，那就算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不足够的电，而且昨天 PG&E 也很诚实，他说请电动车的车主不要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充电。那为什么太阳下山对加州的电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呢？这个我们就谈到加州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啊，让我看一下，我还有十分钟时间。就是加州呢，在2018年，在就是民主党议员为主的议会呢，通过了 SB100这个法令，然后要求加州到2030年之前，只能所有的电力必须60%是用再生renewable， 就是干净能源，这样讲好了，就是不能用会造成空气污染，他们认为会造成空气污染的电力发电，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就是从2018年这个法规通过后呢，这些电厂就是不得不努力的去从事太阳能或是风力或是其他的就是所谓的干净能源的发电。那可是加州目前主要是依赖太阳能发电，那这个就是我们昨天碰到的问题，当太阳下山的时候，太阳能发电就开始出状况了。其实在过去就发生过这个情况，就是太阳能发电呢，它有两个问题哈。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它就是 peak hour， 就是当就是太阳能它可以充很多很多的电的时候，如果这些电厂没有足够的电池去储存电的时候，它必须把这个太阳能所发的电必须把它切掉，这样，因为它会太过载，太 overloaded 的。那有一个统计，就是在2020年，其实有1.3 million 的千度的电曾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切掉，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太阳下山之后呢，那电就开始不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其实从礼拜一就已经发生，但是昨天是非常严重，就是才会发布这个通告，就是希望大家在4点到9点之间，就其实就是太阳准备要下山了，然后这个时间希望大家节省用电。那这个问题就是跟从2018年设的这个法规有关系。那这个为什么它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呢？因为一般传统的发电，例如火力发电啊，这些让他们不喜欢的这些发电呢，它其实可以24小时稳定的提供电。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法规之下，很多，因为现在很多他们那种传统的发电厂，比如说火力的或是就是天然气发电呢，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得到政府的补助，所以实际上他们在电力上完全没有竞争优势。这就像产品一样，如果有个产品它得到政府补助，其他人其实就会失去竞争的优势。那有一个在2020年就有一家电厂是天然气发电的电厂，它就提早退役了，它才10年，但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在这个市场竞争下去。一般来说就是像这样的天然气发电的电厂，它基本上它的寿命应该有20年到30年，但是这家电厂10年就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风力发电的问题，在2020年那时候8月有一次很大的停电，然后那一次呢，就是在那一次停电里面呢，就新闻就有去关注说，究竟这些风力发电能够带给我们电力怎么样的稳定性呢？就那时候发现它才占 2%， 但是现在我今天查了一下已经提高到 7%， 就是占所有就是那个时候可以发电的那个电的容量。好，这是一个问题。再来我们就来谈就是 SB100， 就是2018年的这个干净能源的法案，它当时把加州的电力呢设定成在2030年必须60%是用干净能源，好，那到2045年必须100%是用干净能源。那目前刚才如果大家能够看到我找出来的这个数字，我忘记了，就是这个加州能源委员会做出来2021年的报告的话，其实目前加州的 renewable 的电力已经占了 34%，34%，好，所以距离他们的要求还有一点距，还有一点，还大概只超过一半。但是呢，这是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在8月底29号到30号，加州众议会跟参议会通过了好几个跟电力能源有关的法案，就是整个打包一起通过了。好，那通过的这个法案呢，现在把这个 SB100 又给它一个加强版。现在呢，之前是说2030年之前要 60% 用 renewable energy， 就是这种干净的能源。但是现在新的法案要求到2030年必须是 90% 要用这种干净能源，然后同时到2040是 95%， 然后2045是100%。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究竟有这样的能量，有这样的财力去达到这样的目标吗？然后另外一个，这是我刚才讲的，这叫做 SB1020 干净能源法案。好， 它名字很长，我就给它简单称叫干净能源法案，就是它把2030年的目标设成 90% 了。接下来呢，众议会跟参议会在8月31号还通过了另外一个法案，叫做 AB1279 法案。这个法案是碳中和法案，这个也是一个很夸张的法案，就是之前的前州长 Jerry Brown 在2018年用一个行政命令，就说要求加州必须到2045要达到碳中和。好，然后现在的这个法案呢，就是8月31号通过的这个 AB1279 加州气候危机法案，又把它做加强版，就是把原来的行政命令把它变成法令。然后呢，要求就是一样，就是要达到碳中和，然后有更多加强版的东西，这个我就不细说了。然后在8月29号、30号、31号，我们的议会呢通过了好几个，我就不细说，包括一个电力法案，叫做 SB529， 这是一个法案。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SB1174， 叫做干净能源的储存资源法案，那这个我就不细说了。总之呢，我们的议会通过了非常多的法案，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州政府不但要我们在2035年就要只能卖电动车，你买不到加油的汽车，然后同时你有很多大型的家电，它要求现在也一直推动，就是你要用电的，像我有很多朋友，他现在那个 water heater 或者是他的那个暖气，其实很多人现在是用电而不是用瓦斯，所以电力的需求是越来越大，因为有一个政策的引导，还有政策的这种强制的要求，所以我们的电究竟够不够呢？好，我想在这个话题打住之前呢，我还看到今天联准会的一个新闻，我觉得也很奇葩，我有拿出来讲一下，就是今天的那个联准会的副主席叫做 Michael Barr， 巴尔呢，他7月19号新官上任，然后今天发表了一个演说。那这个演说我觉得很奇葩，他没有提到特别的东西，但他讲到他要让联准会能够加强长期的气候金融政策。这个我听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这种政治正确的话听到从联准会官员说出来，我会再看看他要怎么做跟气候有关的金融风险政策。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为您提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访问美国公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教授，来谈谈亚洲货币的贬值情况。现在亚洲货币贬得非常厉害，像李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哎，李教授，上礼拜应该说是两个礼拜前我们还在谈这个话题，结果 两个礼拜以来，哇，情势的发展还蛮夸张的，就是像人民币，上次我们谈是 6.7 到 6.8， 现在已经将近 6.9 到7之间了。然后呢，这个礼拜就是人行还调降了外汇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从8%调降到6%。你觉得他这样的调降准备金的利率，对于阻止人民币贬值有帮助吗？你怎么看这样的动作？
如果从市场当时的立刻反应来说，是起了一点作用，但是呢，我觉得主要也是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呢，央行对这个人民币的这个退市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管。但是呢，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准备金率的真实含义是什么。那原来的是8%，就是说你所有的资金有8%是要是在外汇上，主要是美金。那现在呢调降到6%，它的作用就是说你这些银行不用去花那么多的人民币，大概我看是有190亿还是多少，大概有这么大一个量，你不用去花相同于这么大外汇的人民币去买外汇。这样做的话呢，就像我们经常所谈到的市场的规律，如果你买一个东西的话呢，这个东西就会涨价，那货币也是一样的嘛。你如果去买外汇的话，那外汇就会涨价，你如果是去买人民币，人民币也会涨价，对吧？那么它整个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它放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说你不需要再去买那么多的外汇，那这些人民币的那个就会贬值的压力就会小，否则的话你要去抛售人民币买这么多外汇嘛，对吧？那大概有190亿的美金的这个外汇呢，流动性就会增加，它就不会滞留在银行，它起到的是一个这样的作用。那么190亿美金到底是什么概念？那我们都知道外汇储额现在中国还在10000亿以上，那190相当于10000，那是非常小的一个数目。我觉得其实呢，主要还是一个象征性的作用，究竟能起到就是说多大的不是说多大的作用，究竟是美元和人民币的这个基本关系，肯定不是由这个来决定的，因为它的市场干预性太小，它主要还是上回我们谈到的中国自己的发展，对吧？还有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就是利息的这个状态，就是 interest rate 的这种 imbalance。这还是最主要的关键因素。
那李教授，您两个礼拜前谈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中，中国当时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经济体，但是反观今年来看，您那时候提到了一个就是相反的，就是说中国反而在这一次的亚洲金融货币贬值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中，中国反而成为亚洲经济的一个很可能的暴雷区。那我就想再进一步问问看您的看法，就是目前中国它占全世界贸易就是出口最高的份额，就是从联合国资料来看，它在2021年占了全球出口份额是15%。那如果中国经济它的不稳定，然后比照它在世界供应链上的分量，这样是不是会对全球的通膨，因为我们都知道通膨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不是还会带来通膨？您觉得呢？譬如说像今年4月上海的清零，当时就对全球的供应链冲击是非常非常剧烈的。
这个现象现在的确是存在的，上回没有机会展开谈，那么这回我也没有怎么特殊准备，有些数据并不详实，但是我就谈我一个观点，一家之言，大家也就是姑且听一听。我觉得97年金融危机主要没有殃及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当时并没有成为国际经济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国际化也没有那么严重。当时呢，我也提到了整个东亚经济有四小虎之说，现在谁也不知道了。当时的四小虎实际上不是四小龙啊，是四小虎。四小龙我们都知道是香港、南韩、 新加坡还有台湾。那四小虎呢，应该我要没记错的话，现在都过去好多年了，应该是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啊。现在听起来都很奇怪，这些国家不是经济都很差吗？巴厘岛啊，你去那去看看，好像也并不怎么样。我是前两年去过一趟，根本没有四小虎的雄威啊，真的就像中国大陆七八十年代那个发展水平。但是人家这个旅游搞得很好，这个四小虎怎么？我觉得最关键还是他们监管不力吧。其实外资流进了这些国家，你去巴厘岛、印尼的话，你还是可以买到当地产的很好的 Ralph Lauren 的衣服，我也买了几件，因为他们在那个生产。还可以看到当时虎威的一些遗迹，就是说这些国家想秉承这个四小龙的这个传统来发展这种轻工业呀、给外资打包啊，但是后来这些不都被中国拿走吗？当时其实四小虎是在中国的前面的，他们的发展当时是很快，因为外资大量流入，可是他们银行监管不力，主要是银行储备金利率要求就是这种百分比，就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概念。不是利率，它是一个准备金率，你多好的资金需要储存起来，不发出去投资，这样的话贷款，这样的话呢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呢你能顶得住，他们做的没有做好准备，这样的话也给这个海外的这种游资，尤其是这些想做空的这些庄家造成了机会，他们实际上就 short 这些货币，那泰铢首先就根本挺不住了。但其实当时那种情况，中国幸免于难，是因为中国有很强的这个外资管理的这个程序，我们大家都知道，外贸当时也没有完全放开，还有出口证的这种要求，所以整体来说呢，它就在这个制度之外，它没有受到这些海外庄家的这种冲击。但现在我们看到不一样，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出口份额，不单是在亚洲，在整个世界上。中国的进出口中人民币的现在就是举足轻重了。那么如果人民币到了这个跌到这个程度的话，首先它就是现在因为整个的外汇管制都放宽了嘛，中国内地百姓都可以拥有海外投资的账户了，那更别说海外游资都可以进去中国炒作啊。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已经成为了海外庄家的最主要的攻击对象，这我们从过去两三个月都看到了，有很多人在盯着美元和人民币的这个disparity， 然后在使劲猛炒，最近这两天好像还好一点，就慢慢在往下降，但前两个星期是很忙，一时你还干不动人民币，因为中国的这个外汇底存确实是非常可观的。这个也是当时的四小虎，所谓的四小虎，现在四小狗都算不上，对不起啊，我们中国人自己关起门来笑话人家，其实也不地道不厚道啊，咱们就这么说一说，是中国的还是他外汇底存在那儿，你一下还炒不动。可是呢，您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整个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现在中国经济等于不单是要带动自己内地市场，还要带动周边国家，南韩甚至日本。那现在由于人民币大幅下降，那么就直接影响到周边国家，比如说呢，南韩的对美国的对中国的出口啊，南韩对中国的出口，还有那个台湾的出口，这些都降到了最低点。台湾的出口呢，已经是两年以内，现在是最低的这么一个程度。韩国的数字其实华尔街也有报道啊，华尔街比如说我看到了就是我一下子找不到这个数据啊，就是反正大概都在下降，因为他们跟美相对于人民币大幅下降相比，他们一下子没有降那么多自己的货币，他们承受不住，那么首先影响的就是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出口，中国的进口也不得进，进出口都不得进。中国的这个刚才我数据我现在看到了，就是南韩对中国的数据，对中国的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下滑啊，已经八月份呢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4%，我看英文啊，这让你们大家体谅一下啊，看着比较拗口，而且呢就是说对自己来说的它的外汇出口的这个就是逆差呀。已经达到了94亿美金
您说的是韩国现在有贸易逆差？
我说的是南韩，对、哦、对 对, 对中国的贸易。
OK OK，
您现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整、中国的经济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那我们就谈的这个影响。
嗯、对，
就日本的出口啊、南韩的出口啊、包括他们对别的地区的出口啊、都在下降。那欧共体就更不用说了，欧共体现在由于在打仗啊，还有能源的方面的问题，其实购买力也非常有限，啊、出口也在就是在下滑，所以说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所以说通货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出口，也有经济学上也有这概念，等于中国在出口通货膨胀，自己的通货膨胀，就是中国通货膨胀，你看着马上也要起来了，因为它在一直在放宽流通。那么这个而且它这个供应链也受到这个 disruption， 这都会整个对世界的经济呢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样的话，我就在想问进一步的问题，就是现在联准会包括明天预计欧洲央行也会再升利息，然后利率，然后今天加拿大央行也把利率提高了，就是这些西方国家就是一直踩油门在提高利率，但他们想要从需求面把这个通膨打下去。可是从李教授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从生产的供应链来看的话，其实对通膨的影响的压力还是存在。那这样来说的话，联准会或这些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把想透过需求面去打通膨这个路，您觉得可以真的很有效吗？可以把通膨给打下来吗？
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了，但我是一家之言，有的人可能持反面的观点。我觉得这个通货膨胀会下降。今天我去加油了嘛，去 Costco， 我看到油价都下来了，然后别的指标我看到一些数据，今天就不摆大家一听经济学家来了，哎呀又是一大堆的数字，烦死了，我就不麻烦大家听这些数字了。反正其实呢，美国我上回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美国经济的 fundamental 还是很 strong robust， 我还是看好的。那股市现在又回弹了吗？对吧？这个联储银行这样走下去，它不是没有打自己的小算盘，它知道美国经济还是有这个能力承受的。那么今天 iPhone 又推出新的新款手机，对吧？会带动各种产业的发展，只举几个例子。最新的那个就业报告也还是比较亮眼，主要就是欧洲一片衰歌，然后东亚呢也是好像很不争气，这样就显得就是四面楚歌的感觉。但是美国有可能是一边风景不好，这个是美国长期以来它这个市场的机制啊，还有它这个经济的透明度啊所造成的。这些其实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欧美经济，欧美什么什么，动不动把美国和欧洲连在一起，美国欧洲根本不是一回事，好不好啊？美国就是欧洲退化出来的 reform， 是比欧洲更高级的一版，好不好？人家那个五月八号到那个 Plymouth 停战的时候就已经把欧洲给抛弃了，所以说不要欧美的。从我一听这个我就烦，欧洲跟美国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你看美国的现在的 IT 产业这么发达，欧洲有个什么好的品牌？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呢，美国和欧洲已经分家了，欧洲坏并不见得美国就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相反对美国可能还是一个利好。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经济的强劲或它的后劲吧，因为它的市场又很广阔，使得央行联储还有能力就是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彻底把这个就是这个通胀啊扼杀住。这个我觉得在年底之前是有可能生效的，这样也会对整个经济造成非常好的影响。另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知道通胀的最主要因素就是能源，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在外交方面，对吧？其实俄罗斯也出售了很多原油，美国呢现在又跟中东国家暗通款曲吧，尤其是一些甚至包括伊朗这种它的不是很友好的国家，都有可能呢造成就是说石油市场的宽松。但是 OPEC 也有一些反面的负面的信息哈，这个我们拭目以待。但是从最近的油价来看呢，我觉得这个最大宗的CPI 的这个指数的指标，就是美国这个销售者指数的指标啊，它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其实还是在下降。所以我觉得的话呢， 我还是觉得市场性的都可以恢复。我有朋友在08年那次拍了一只股票赚了很多钱，现在全靠那些钱买了房子。我是没那么大胆了，我也不建议大家就一下去听我的，但是我感觉其实这次是一个入市抓大鱼的好机会。就说到这儿。
这个观点很有趣，其实我也在观察美国的经济，上礼拜五出来就是美国制造业的 PMI 它又从紧缩，是从七月份的49吧，数字我也不是很清楚，
对，50以上，
对，
50以上就在增长嘛，
对，它又升到50以上，对对，所以美国的它确实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国家，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也在观察美国，它有一个市场机制，它能够，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它确实能够把，它有个市场出清的机制，就是它每隔一阵子好像就会自己好像就太胖，它会减肥，然后减完肥它又活力，对，它又活力四射这样子，
它每次都能够保证自己一挪多人哈、啊，
对对对，他就保持他的那个身材非常好，他太肥了他就可以减肥了，别人可能都挂了他，
因为他这个，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尤其是那些川普总统的这些忠实的拥趸，他那么讨厌一些搞社会主义的 progressive agenda， 尤其是 Bernie Sanders 是什么的，因为那套欧洲的那套办法，社会主义的办法真的是死路不通，知道吧？真的是死路不通，所以我一直见的朋友就说是欧美没有欧美这一说啊，美国就是美国，美国跟加拿大一样，美国独一党好不好，没有什么欧美的。那么就是说呢，他这个机制你去看欧洲，德国法国那个董事会首先做的政府代表，还有 Labor Union 的代表啊，那政府就入资很多，那德意志银行什么都是政府控股的，甚至啊，所以说那些搞就是假模假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不可能研发新的产品，像有硅谷这样的生命力的公司 venture capitalist firm 来 fund firm 来搞那么多的 innovation， 它是不可能的。就是就像原来美国那个国防总长也是小布什总统的那个亲信吧 Rumsfeld 说的 old year 他已经衰败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能从欧洲这些发达国家来妄意揣测美国的前景，因为就像您刚才讲的，我非常同意，它是一个非常有机能的、有活力的、富有新陈代谢的这么一个小伙子，对吧？你像很多公司前两年还是大名鼎鼎，现在它已经销声匿迹了，是像那个 Dell Computer 像原来的什么 Xerox Eastman Kodak 这个公司，包括 General Electric。前年是去年还是前年被踢出了那个就是组成道琼斯的30个蓝股嘛，对吧？他100多年啊，作为美国的一个龙头老大，一个 icon， 一个 landmark， 他被踢出去了，因为你不行就被淘汰。欧洲他没有这个机制，他那些公司都是你像德国的那些那些公司，不是戴尔，他那个叫拜尔叫什么的，多少年了都那样BMW 他就不那样。BMW 现在还在睡大觉呢，人家的 Tesla 这个电车技术一下就把你超过了，弯道超车，就像原来这个电子技术赶超索尼一样，索尼的三枪啊电视机非常好啊，到处都是索尼啊，搞的什么 Walkie 这什么就是这个电那个当时我们年轻时候 Walkie Talkie 嘛，
啊
现在都没有了。
对对对对，
就现在都没有了，索尼它都被淘汰了。
现在是 iPhone 的那些 AirPod。
对对对，你现在你是就是说现在可能唯一阻止电车赶超 BMW， 就是一种文化，我觉得一种文化。比如说他叫他自己的最低层车，他就叫 Model 3， 那就是比着 BMW 三系列干的吧？你叫三系列，我叫 Model 3， 咱比比看0到60加速谁快，对吧？比比看谁节油，排放量怎么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很多时候的就是 marketing 一些人在维持原来的这个秩序啊，你不要信他的，他那个车的 review 大部分都是最高档的车，你那个车是不是真皮座椅都难说了，对吧？什么都加价 ，price discrimination， 所以说他靠这个吃老本， 欧洲就是吃老本，最典型的就是英镑，现在跌到了25年最低点。
对，
那天我看了一下，吓了一跳，
它已经是30几年来的低点，
最低点1.14啊！哇、oh, ，come on， 吓死我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好像都快是 double 美元的价格，就是说他们把殖民时代那个黄金的储存现在已经消耗差不多了。整天又不工作啊，每年假期多得很啊，夏天就出去旅游，你怎么可能长期下去呢？所以不要跟我谈欧美，欧美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伪命题。美国独一党，美国它有它自己宗教立国的这种勤奋的精神，就是清教徒的这种勤奋精神，它脱离了欧洲那种智库啊。所以说我觉得对美国经济呢，你不能简单的用过去的历史来衡量。你从长远来看，美国其实碰到的困难比现在大很多啊。大概我出书那时候啊，60年代、70年代末，那美国经济动荡，那真是滞胀啊，那根本就没办法解决。那通货膨胀是10%几啊，你现在你看看吧，根本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能比原来想好多了。所以大家不要听信一些宣传啊，好像不行了，不行，怎么可能不行呢？它的研发，这它整个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引领。是远远超过原来的，不但没有在衰落，它实际上是一个充满肌肉的，每天不停在更换自己机制的一个小伙子。所以说我对这个美国经济还甚至它的股市啊，我都是还是抱有希望，不敢给大家随便推荐啊，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
李教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立国的精神，我也特别有感受，因为我在您就硅谷吧，这样讲，就是我特别能感受到，就是美国的那种创新能力哦。我后来就发现，因为我之前在高科技公司，跟一个 VP 有聊天，然后他是英国来的，他现在在美国的半导体公司工作，然后我就跟他聊，我说我感觉到美国人的创新能力是在他的血液里，就是在灵魂里，然后那种创新能力其实是一种对于。就是您说的，就清教徒他当初追求自由，他就是深植在他们的文化
里。它是类似于宗教的这种一种热情和渴望。他并不是完全为了钱。伊朗马斯那些人需要钱吗？他要把人送到月球上，就Jeff Bezos 对吧？他都有他自己的理念理想，他好像是为了这种造福人类这么一个。就是最低的世俗的 secular 的这么一个 idealism， 我觉得这是可能对他们一个从我来讲比较客观的一个构画吧。你像现在谈到英国的话，我看到英国自己的报刊报道，他们的学生最好的学生都不去剑桥和牛顿，他都要到 Ivy League 来。那你看他的教程多少年？因为我女儿很想去欧洲啊，我看到他的教程多少年都不变啊，数学、物理都是那些。是有时候可能偶尔产生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可能有人最后可能也被美国挖过来了。相反，美国这种企业家精神呢，它更多的是就是控制管理全球的经济，对吧？他不见得自己亲力去做，他可以把全世界的精英都汇集到这里，做出一个最大的项目，最漂亮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美国最吸引的地方。那么这个吸引的根本所在，我不想说什么民主那些空话，就在于它制度的透明性。因为欧洲其实它也讲世袭贵族啊，对吧？英国你对不对？还有一个 Knight， 还有 Sir Lady， 这边都没有。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这种多少年来的创新和它立国根本，还是很好的、完整的保存，不但保存还发扬光大，这是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它资金市场魅力所在。全球的钱为什么都愿意让华尔街的人来管理？对吧？那有时候我就想到，今天不知道时间多不多啊，够不够？我去坐游轮，我就觉得，哎呀，真是非常幸运啊！那水手都是这个东欧来的，开船的船长都是北欧的，端盘子那送菜的那好多都是南美的，对吧？各司其职啊，印度人啊在那儿拖地啊，游客倒都是美国的。退休的这其实是一个全球经济的一个缩影，你想到了吗？全球经济的一个缩影，它美国在最高端，它是坐游轮的，好多别人给它开，给它提供享受的，它能够有这么一个好的位置，那就 是我提到的这些因素，多少年构成的因素，它是一种文化，就像您讲的，就是在它血液里流动的这种呼声，这种吸引力，这个也是它精神所在，也是它这个整个生命力所在吧。
您刚才提到了很多欧洲的问题，其实我很想把我的问题一箩筐问出来，不过今天时间不够了哈。那我希望李教授再给我们以后有机会，我想再请问您哈，就是欧洲现在是啊，就像你刚才提到，英镑已经跌到了我已经往前看1980年代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
你还出生没有啊？都是我们小时候啊。
我不要透露我的年龄，
我们都没经历过，吓我一跳，1.14，我是原来是不是我眼睛不好了？还真的。我原来都是觉得1.7嘛，原来之后啊 ，Brexit 又下了一点嘛，咱们现在已经日不落就已经不落，已经落下去了，真的落下去了。我看就英超还挺好啊，看看英国足球吧，英国联赛还是最好的。
那这样子，
我
保留我的问题留下来，希望李教授下礼拜有机会再接受我们的访问，来跟我们分享更多您对经济的观察。
好，有热心，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啊。
好，谢谢李教授。
热心，快点进。谢谢大家，谢谢，好，晚安啊，拜拜，
谢谢。